三二盘算。2014年春，在我首次参加达沃斯会议的一年之前，我开始感到自己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一道塑造 CRISPR 未来。不到两年之前，我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描述了 CRISPR 如何用于基因编辑。这项技术的进展日新月异，影响力不仅波及整个科学界，也包括社会大众。由于主流媒体对基因编辑研究的热情报道，公众对于 CRISPR 的兴趣开始高涨。随着使用 CRISPR 技术的相关研究不断加速，许多科学家都开始思考 CRISPR 对自己的实验探索有何帮助，他们是否可以开发出基因编辑的新技术，或者找到新方式来使用它。总之，科学家的眼光还专注于实验室，并没有参与更广泛的公共讨论。跟这些同行差不多，我自己也跟实验室里的成员一道继续探索开发 CRISPR， 并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致力于理解如何在人类患者身上进行基因编辑，如何应对挑战。事实上，这些工作在许多学术机构里已经开始了，几家初创的生物技术公司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我们感到自己正在和世界上的同仁们一道探索 CRISPR 技术的工作原理，探明其操作遗传信息的巨大潜力，这令我们倍感振奋。最让我感到激动的是，我们的努力有望给从农业到医学的许多领域带来积极的改变。但是，偶尔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学术圈外的人也在密切注视着这个生机勃勃的领域，其中也有人另有企图。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瑟缪尔斯滕伯格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他自称克里斯蒂娜，是一位创业者。他询问的是塞缪尔是否对加入他的新公司感兴趣，公司的研究者们也在研究 CRISPR， 而且他还希望跟塞缪尔当面谈谈他们的商业计划。乍看起来，克里斯蒂娜的邮件并不特殊。考虑到 CRISPR 的进展和传播如此迅猛，而且它很可能颠覆生物技术市场里的多个环节，每一周似乎都有一个跟基因编辑有关的新公司、新产品或者新的颁发执照面试。但是塞缪尔很快就会发现克里斯蒂娜的计划非常不同。他们约在伯克利校园附近的一家高档墨西哥餐厅见面。塞缪尔一开始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也没做什么准备。他在邮件里写得很模糊，但是当面交谈的时候，克里斯蒂娜打开了话匣子，进一步谈了他对 CRISPR 技术的愿景的看法。克里斯蒂娜一边喝着鸡尾酒，一边谈得眉飞色舞。他告诉塞缪尔，他希望能为一些幸运的伴侣提供第一批健康的 CRISPR 定制婴儿。这些宝宝将会通过体外受精在实验室里出生，但他们有一点很特别，他们通过 CRISPR 引入了定制的 DNA 突变，可以清除一切可能出现的遗传病。为了吸引塞缪尔作为科学顾问加盟，克里斯蒂娜向他保证，他的公司只在人类胚胎中引入能够预防遗传病的突变，而不会制造任何跟预防疾病无关的 DNA 突变。克里斯蒂娜没有谈具体的实验操作，因为塞缪尔对此非常熟悉，知道这个过程并不困难。要按他设想的方式编辑人类基因组，当时科学界都已经很清楚临床医生所需的所有技术了，分别获取未来父母的精子和卵细胞，在实验室进行体外受精，把预先设计好的 CRISPR 分子注入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再把编辑后的胚胎植入母亲的子宫，余下的事情就交给大自然了。晚饭还没进行到饭后甜点，塞缪尔就找借口告辞了，他受够了。虽然克里斯蒂娜一再说服他，他们的对话还是让他不寒而栗。塞缪尔感觉克里斯蒂娜仿佛中了 CRISPR 的蛊，迷上了他的魔力及其所敞开的可能性。塞缪尔后来告诉我，他从他的眼神里瞥到了一丝普罗米修斯式的狡黠，这让塞缪尔推测，除了他说的治疗遗传病，他还有其他更大胆的遗传改造计划。如果他们的对话早几年发生，塞缪尔和我可能会认为克里斯蒂娜说的是异想天开。没错，对人类进行遗传改造，这是不错的科幻小说题材，也蛮适合对人类自我演化的可能性进行哲学和伦理学式的沉思。 但是除非人类的基因组可以像大肠杆菌那样可以轻易在实验室被改造，否则要进行这种弗兰肯斯坦式的计划，希望渺茫。11世纪，现在我们不能再对这类想法一笑置之了。毕竟，把改造人类基因组变得像改造大肠杆菌的基因组一样简单，这恰恰是 CRISPR 取得的成就。事实上，在塞缪尔跟克里斯蒂娜会面的一个月之前，首批被精准基因编辑改造过的猴子诞生了，这意味着这离 CRISPR 用于人类只有一步之遥。考虑到 CRISPR 已经用于多种动物，此次更是应用于灵长类动物， CRISPR 应用于编辑人类的基因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深知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为此忧心忡忡。固然，我无法否认基因编辑会给世界带来种种惊人的益处，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遗传特征，让食物生产的过程更加可持续，并治愈许多折磨人的遗传病。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担心 CRISPR 可能会用于他途。我们的发现是不是让基因编辑变得太简单了？科学家是不是太匆忙地赶着进入新的研究领域，而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些实验是否合理，后果如何？ CRISPR 是否会被误用，甚至被滥用，特别是在人类身上？尤其令我担心的是，如果未来有一天，科学家不只是治疗当前的病人，而是为了子孙后代考虑，试图消除未来的遗传病。事实上，克里斯蒂娜向塞缪尔提议的正是这个目标。即使他无法达成这一点，谁能说其他人也做不到呢？这种可能性令我寝食难安。之前，人类从未拥有过像 CRISPR 这样的技术，而现在，他把现存人类以及未来所有人类的基因组变成一份羊皮纸，其中的任何遗传信息都可以被抹去、涂改，这都取决于当事人的心情。此外，克里斯蒂娜与塞缪尔的对话让我不得不承认，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对于贸然改写人类 DNA 心怀忐忑。毫无疑问，有人会在人类胚胎中使用 CRISPR， 无论是为了清除家族生殖细胞系中导致镰状细胞病的基因，还是为了其他非医学目的。长远来看，这很可能改写我们物种的历史，而后果如何，实难预料。我逐渐意识到，问题并不是基因编辑是否会用于编辑人类生殖细胞系，而是这件事情何时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我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如果我希望能为基于 CRISPR 的基因编辑建言献策，我必须首先理解，与之前所进行的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相比， CRISPR 到底区别何在？前人取得了哪些成就？人们接受的程度如何？之前进行的基因编辑的目标都是什么？前人们，尤其是那些让人敬重的学界领袖，对于这些令我坐卧不安的议题发表过什么意见？关于编辑人类生殖细胞系的辩论由来已久，早在 CRISPR 出现之前就开始了。在人类最早发现有可能进行基因编辑的时候，生殖科的医生就开始挑选特定的胚胎，使其受孕，也就参与决定何种基因可以传播到下一代了。早在这之前，科学工作者和密切观察科学进展的有识之士就曾经思考过，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够改写自身的遗传信息，后果会如何？自从人类证明了对遗传信息进行编码的是 DNA， 研究人员就开始认识到理性操作遗传密码的威力，虽然当时这些工具尚未出现。20世纪60年代破解三联体遗传密码的生物学家之一马歇尔·尼伦伯格在1967年写道，人类已经掌握了塑造自己生物学命运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既可能得到明智的使用，也可能被误用，这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能带来灾难。意识到这种能力不应局限在科学家的手里，尼伦伯格继续写道，这些知识要如何应用于社会？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社会来回答。只有一个充分知情的社会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并非每个科学家都如此谨慎。1969年，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位生物物理学家罗伯特·辛斯海默在《科学美国人》上撰文声称， 对人类进行遗传改造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开天辟地以来，有一种生物体首次理解了它的来源，也理解了如何设计它的未来。新斯海默对那些批评遗传工程不过是改造人类的新式空想的人士不无嘲讽，显而易见，人类并不完美，缺陷多多。考虑到人类的演化历史，这一点也实在容易理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第二条途径，我们有机会突破内在的遗传束缚，直接从内部修复这些缺陷，持之以恒地改进人类。超越20多亿年的成功演化，使人类比目前所见的更卓越。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